范仲淹，他的儿子淳佑、淳礼、淳粹；范纯仁，他的儿子正平。范仲淹，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宾的后代。他的祖先是滨州人，后来迁居江南，于是成为苏州吴县人。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常山朱氏，他跟随继父姓朱，名说。年少时就有志向节操，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家世，于是感伤流泪，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投靠七同文学习。他日夜不停，冬天十分疲惫时就用冷水洗脸，食物不够，甚至用稀粥接济，别人无法忍受，范仲淹却不以为苦。考中进士，担任广德军司礼参军，迎接母亲回来奉养，改任吉庆军节度推官，才恢复本姓，改名。监泰州西溪盐税，升任大理寺丞，调任监储州粮料院，因母亲去世辞官。晏殊任应天府知府时，听说范仲淹的名声，召请他安置在府学。他上书请求选择郡守，举荐县令，斥退游手好闲懒惰的人，去除冗员和僭越行为，谨慎选拔人才，安抚将帅，共一万多字。服丧期满后，因晏殊的推荐，任秘阁校理。范仲淹博通六经，擅长周易，求学的人多来请教，他拿着经书讲解，不知疲倦。他曾拿出自己的俸禄来供养四方游学的士人，以至于几个孩子需要轮换穿一件衣服才能出门，范仲淹却安然自若。每次感慨激昂地议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一时监视大夫都振奋勉励，崇尚风骨节操，是从范仲淹开始的。天圣七年，张献太后将在冬至接受朝拜，天子率领百官为太后祝寿。范仲淹极力建祖，并且说在内侍奉父母，自有家人礼节，却与百官同列，面向南朝拜太后，不可以作为后世效法的榜样，并且上书请求太后归还朝政，没有得到答复。不久任和中府通判，调任陈州。当时正在修建太乙宫和弘福院，在陕西购买木材。范仲淹说，昭应宫、寿宁宫，上天的警示不远。如今又大兴土木，破坏百姓财产，这不是顺应人心、合乎天意的做法。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每年购买木材的数量，来免除积累的拖欠。又说，受宠幸的人多通过宫内直接下旨授官，这不是太平盛世的正事。这些事虽然没有实行，但仁宗认为他忠诚。太后去世后，被召为右司谏。议论朝政的人大多揭露太后实事。范仲淹说，太后受先帝一命，保护陛下十多年，应该掩盖他的小过失，以保全太后的德行。皇帝为此下诏内外，不要总是议论太后实事。当初太后一命以杨太妃为皇太后，参与决定军国大事。范仲淹说，太后是母亲的称号，自古以来没有因宝玉而代立太后的。如今一位太后去世，又立一位太后，天下人将会怀疑陛下不能一天没有母后的帮助了。这一年发生严重的蝗灾旱灾，江淮京东地区尤其严重。范仲淹请求派遣使者巡视，没有答复。于是请求单独面见，说皇宫中半天不吃东西会怎么样。皇帝悲伤，于是命范仲淹安抚江淮所到之处，打开粮仓赈济，并且禁止百姓滥行祭祀，上奏免除泸州、舒州的折邑茶、江东的丁口盐钱，并且逐条上奏了十件救济弊端的事。恰逢郭皇后被废，范仲淹率领谏官、御史、贵妇在阁门前争辩，没有成功。第二天准备留下百官在朝廷上向宰相争辩，刚走道带漏院，有诏书命他出京任母州知州。一年多后调任苏州。苏州发大水，百姓的田地无法耕种，范仲淹疏通五河，引导太湖水流入大海，招募人施工，还没有完成。不久调任明州，转运使上奏请求留下范仲淹来完成这项工程，得到批准。受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京城，叛国子建升立部员外郎，全知开封府。当时吕夷简执政，禁用的人多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上百官图，指着升迁的次序说，这样是依次升迁，这样是不按次序，这样是公正，这样是偏私。况且提拔降免近臣，凡是越级的人， 不应该全部委托给宰相。吕夷简不高兴。有一天讨论建都的事，范仲淹说洛阳险要坚固，而汴梁是四面受敌之地，太平时期适合住在汴梁，如果有战事必须住在洛阳，应当逐渐扩充储备，修缮工事。皇帝问吕夷简，吕夷简说这是范仲淹迂腐的言论。范仲淹于是写了四篇论进献，大致是讽刺批评时政，并且说汉成帝信任张禹，不怀疑旧家，所以有王莽篡位的祸患，我恐怕今天也有张禹败坏陛下的家法。吕夷简愤怒地控诉说范仲淹离间陛下君臣关系，他所引荐的人都是他的同党。范仲淹更加急切地应对，因此被罢免至饶州。殿中侍御史韩读迎合宰相的懿旨，请求把范仲淹的朋党名单写下来张贴在朝堂上。于是秘书程于敬上言说范仲淹因一句话触犯宰相，立刻遭到贬谪流放，何况他先前所说的事是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呢？陛下已经宽容了他，我请求追回前命，重新考虑。太子中云隐珠自陈与范仲淹有师友关系，并且曾经推荐过自己愿意跟着受贬降职。管阁教刊欧阳修因高若讷身为谏官，却做事不严，写信责备他，因此这三个人一起被贬。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免，从此朋党的议论兴起了。范仲淹离开后，士大夫们仍然不停地为他议论荐举。仁宗对宰相张士逊说，先前贬范仲淹是因为他秘密请求立皇太帝的缘故，如今朋党如此称颂推荐他，怎么办？再次下诏告诫。范仲淹在饶州一年多后，调任润州，又调任越州。元昊反叛，被召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任陕西都转运使，恰逢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晋升范仲淹龙图阁直学士来辅助他。吕夷简再次入朝为相，皇帝告谕范仲淹，让他消除以前的怨恨。范仲淹叩头谢罪说：“我从前所论的是国家大事，对吕夷简并无怨恨。延州诸寨多数失守，范仲淹主动请求前往，升任户部郎中兼知延州。在此之前，诏令分派边防兵力，总管统领10000人，前辖统领5000人，都兼统领3000人。敌寇来范时抵御，官位低的先出战。”范仲淹说：“将领不选择合适的人，而以官职高低为先后，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大规模检阅周兵，得到18000人，分为6部，每部各率3000人，分部教练，根据贼寇的多少，让他们轮流出战御敌。当时塞门、成平等寨已经废弃，范仲淹采用重世恒的计策，修筑清涧城来占据贼寇的要冲，大力兴办营田，并且允许百姓进行贸易，以互通有无。又因百姓远程运输劳苦，请求将夫城建立为军，将河中、同、华的民用户税租粮食就近输送到这里。春夏季节调兵就近就食，可以节省1/3的敌粮，其他减少的还不算。诏令改为康定军。第二年正月，诏令各路进军讨伐。范仲淹说：“正月塞外严寒，我军暴露在外，不如等春天深入，贼寇马受人机，形势容易制服。况且边防逐渐修整，出兵有纪律，贼寇虽然猖獗，本来已经挫伤了他们的气势。福州、延州靠近灵州、夏州，是西羌的必经之地，只需按兵不动，观察他们的破绽，允许我慢慢用恩德信义招降他们。不然的话，情义阻绝，我担心停战没有日期了。如果我的计策不奏效，应当发兵先取随州、右州，占据要害，屯兵营田，做持久的打算。那么茶山、衡山的百姓一定会带着家族来归附，开拓疆域抵御贼寇，这是上策。”皇帝都采纳了他的建议。范仲淹又请求修筑成平、永平等寨，逐渐召回流亡百姓，确定保寨屏障，畅通侦查，修筑了12座寨子，于是羌人、汉人百姓相继归来从事本业。很久以后，元昊归还被俘的将领高延德因而与范仲淹约和，范仲淹写信告诫小玉他。恰逢人俘在濠水川战败，元昊的达叔言辞不逊，范仲淹面对来使烧掉了信。大臣认为不应该擅自通信，又不应该擅自烧掉，宋祥请求斩杀范仲淹，皇帝没有听从。祥任本曹员外郎、 制耀州，调任庆州，升左司郎中，任还庆禄经略安抚原边招讨使。当初元昊反叛，暗中引诱附属的羌人作为援助，而还庆禄的酋长600多人约定做向导，事情很快败露。范仲淹因他们反复无常，到任后就奏请巡视边境，用诏书犒赏各羌部，检阅他们的人马，为他们订立条约，如果仇怨已经和解却私自报仇以及伤人者，罚羊100，马2匹，已经杀人的处斩。因欠债争斗诉讼，听任告官处理，擅自捆绑扣押平民者，罚羊50，马1匹。贼马进入边界，不跟随本族集合追击的，每户罚羊2匹，扣押其首领。贼人大举入侵，老幼进入本寨保护，官府供给粮食，如果不入寨，本家罚羊2匹，全族不到，扣押其首领。各羌部都听从命令，从此开始为汉人效命。改任滨州观察使，范仲淹上表说，观察使的班位在代制之下，我守边数年，羌人很亲爱我，称呼我为龙图老子。如今退而与王兴、朱官为伍，恐怕被贼寇轻视了，推辞不接受。庆州西北的马铺寨在后桥川口，位于贼寇腹地。范仲淹想在那里筑城，预料贼寇一定会来争夺，秘密派儿子淳佑与藩将赵明先占据该地，自己带兵跟随。诸将不知要去哪里，走到柔远才开始发布号令，筑墙的木板工具都已备好，10天就筑成城，就是大顺城。贼寇发觉后，率30000骑兵来战，假装败退。范仲淹告诫不要追击，不久果然有伏兵。大顺城建成后，白豹、金汤的贼寇都不敢来犯，环境从此贼寇更少了。明珠、灭赃两部有进兵数万，范仲淹听说金元禄准备袭击讨伐他们，上言说这两族道路险阻，不可进攻。前些日子高继松已经损兵折将，平时他们还怀有二心，如今讨伐他们，必定与贼寇内外勾结，南入侵元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没完没了。如果向北攻取细腰、葫芦重泉作为保寨屏障，来断绝贼寇的道路，那么这两族就安定了，而环州、镇戎的道路通畅，可以无忧了。后来于是修筑了细腰、葫芦等寨。葛怀敏在定川战败，贼寇大肆掳掠到攀援，关中震动恐惧，百姓多逃窜到山谷间。范仲淹率军6000由滨州、荆州前往救援，听说贼寇已经出塞，于是返回。当初定川战报传道，皇帝看着地图对左右说，如果范仲淹出兵救援，我就无忧了。奏报到达，皇帝大喜说，我本来就知道范仲淹可以任用，升任枢密直学士，又建议大夫。范仲淹因出兵没有功劳，推辞不敢接受任命，诏令不准许。当时已经命文彦博经略泾原，皇帝因泾原遭受创伤，想要调任范仲淹，派王怀德告谕他。范仲淹辞谢说，泾原地位重要，只怕我不能胜任这一路，请求与韩琦共同经略泾原，一起驻扎荆州，韩琦监管秦凤，我监管环庆。泾原有警报，我与韩琦和秦凤、环庆之兵形成犄角之势进攻，如果秦凤、环庆有警报，也可以率泾原的军队为援，我应当与韩琦练兵选将，逐渐收复衡山，来斩断贼寇的臂膀，不出数年可以期望平定。希望诏令庞吉兼领环庆，以形成首尾呼应之势。秦州委托文彦博，庆州用滕宗亮总管，孙冕也可以办理，魏州一个武臣就足够了。皇帝采纳了他的话，重新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由范仲淹、韩琦、庞吉分别统领。范仲淹与韩琦在荆州开设府署，而调任文彦博率秦州，滕宗亮率庆州，张抗率魏州。范仲淹为将，号令严明，爱护士卒，归附的羌人推心置腹地接待不怀疑，所以贼寇也不敢轻易侵犯他的辖区。元昊请求和好，被召拜为枢密副使。王举正懦弱沉默不认事，谏官欧阳修等说范仲淹有宰相之才，请求罢免王举正任用范仲淹，于是改任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官可以由谏官得到吗？坚决推辞不接受，希望与韩琦出行边防，命为陕西宣抚使，未出发又受参知政事。 恰逢王伦侵扰淮南，州县官有不能坚守的，朝廷想要暗法处死他们。范仲淹说，平时慧眼武备，贼寇来了却专门责备守臣以死殉职，这可以吗？守令因此都得以不被处死。皇帝正锐于太平，多次询问当前大事。范仲淹对人说，皇上信任我到了极点，但事情有先后，长期安定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革除的。皇帝再次赐手诏，又为他开天章阁，赵二府逐条奏对。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上奏十件事。第一是明确升降制度，中书省和枢密院如果没有立下大功或大善举的，不予升迁。中央和地方官员必须任职满三年，京城各机构如果不是通过选举授官的，必须满五年才能考核，这样差不多就有考核的法度了。第二是抑制侥幸得官，取消少卿，兼以上官员在前元节时的恩印。正郎以下官员如监司、边防职务，必须任职满两年才能印子。大臣不得推荐子弟担任管阁职务，这样任子之法就不会冗烂了。第三是精炼贡举制度，进士、诸科请取消糊名法，考察那些品行没有缺失的人，把姓名上报。进士先考策论，后考诗赋，诸科选取兼通经义的人，赐予进士出身以上的，都要由皇帝下诏裁决。其余优等者免于候选，直接祝寿官职，赐一等的人守候本科候选，这样进士之法就可以寻名求实了。第四是选择长官，委托中书省、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州的知州，再委托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员、各路监司推荐知州、通判。知州、通判推荐知县、县令，限定人数，根据推荐人数多少由中书省选拔任命，这样刺史、县令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了。第五是均衡公田，地方官员的俸禄供给不均衡，凭什么要求他们做好事呢？请求均衡他们的收入，按等地供给，使他们能够自养，然后可以要求他们廉洁，而不守法的人就可以诛杀或罢免了。第六是重视农桑，每年预先下诏各路，劝导官吏百姓谈论农田水利的利害，堤堰渠塘，由州县选派官员治理，制定劝课农桑的法令来兴办农历，减少漕运。江南的围田、浙西的荷塘毁坏废弃的可以修复了。第七是整顿武备，仿照府兵法，招募京城附近的强壮之人作为卫士，以辅助正规军。三季务农，一季训练作战，节省供给赡养的费用。京城附近有了惩罚，那么各道都可以推行了。第八是推广恩信，赦令有所施行时，主管官员拖延违抗的，从重惩处。另外，派遣使者巡视检查应当施行的事务，这样各地就没有搁置皇上恩德的事了。第九是重视命令，法令制度是用来显示信用的，实行不久就立即更改。请求正式之臣参与商议，可以长久施行的，删除繁杂冗长之处，裁定为制敕颁行下去，命令就不至于多次变更了。第十是减轻徭役，户口减少而供应却增多，请合并县役户数少的地方为镇，并使州两院合为一院，直官的白职差役用州兵来供给，那些不应服役的人全部归农，这样百姓就没有沉重困苦之忧了。天子正信任范仲淹，全部采用这些建议，应当发布为法令的都用诏书统一颁行，只有府兵法众人认为不可行而作罢。范仲淹又建议周代的制度，三公监管六官的职务，汉代用三公分布六卿，唐代用宰相分别判理六曹，如今的中书省就是古代的天官冢宰，枢密院就是古代的下官司马，四官分散在各个部门，没有三公监领的重要地位，而二府只负责提拔任用、差遣除授，按资历等级议定赏罚，简用条例罢了。往上不是三公论道的职责，往下没有六卿辅佐君王的职责，这不是治理之法。我请求仿效前代，把三司、司农、审官、留内权、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刑部、审刑、大理、群牧、殿前马步军司各自委派辅臣兼判其事，凡是官吏升降、刑法轻重、事务有利有弊的，都听从辅臣决定。 其中重大的二府共同商议上奏裁决，我请求亲自领兵赴之职，如果没有补益，请先贬黜我。张德相等人都说不可。过了很久，才任命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农田，范仲淹领刑法，但最终没有实行。起初，范仲淹因触犯吕夷简，被放逐多年，士大夫评议二人谁是谁非，互相指责为朋党。等到陕西用兵，天子因范仲淹为世人众望所归，提拔任用他。到吕夷简罢相，召范仲淹回朝，依靠他治理国家，朝廷内外都期望他建功立业。而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减侥幸滥赏，考核官吏，日夜谋划，致力于天下太平。但是变革没有循序渐进，规模过于宏大，议论者认为不可行。等到按察使派出，多有检举弹劾，人心不悦。自从人子之恩减少，魔刊之法严密，侥幸得官的人感到不便，于是谤言渐渐兴起，而朋党的议论渐渐传到皇上耳中。恰逢边境有警报，于是与枢密副使复辟请求巡视边境，于是任命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百两，全部分送给边疆。林州新遭大寇，议论者多请求放弃，范仲淹则修建旧寨，召回流亡百姓3000余户，免除他们的赋税，废除官卖酒给百姓，又上奏免去抚州的商税，黄河以外地区于是安定。等到离开时，攻击他的人更加急迫，范仲淹也自己请求罢免政事，于是任命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至滨州。他在中书省所施行的政策也逐渐被阻碍废止，因病请求去邓州，升给侍中。调任荆南，邓州百姓拦着使者请求留任，范仲淹也愿意留在邓州，允许了。不久调任杭州，再升户部侍郎，调任青州。适逢病重，请求去颍州，没有到达就去世了，享年64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当初范仲淹生病时，皇帝常派遣使者赐药慰问，去世后哀悼了很久，又派使者到他家慰问，安葬后皇帝亲自书写他的碑文为褒贤之碑。范仲淹内心刚强，外表温和，天性极其孝顺，因为母亲在世时家里贫困，后来虽然富贵，没有宾客就不吃两种肉，妻子儿女的衣食仅仅能自足，但喜好施舍，在乡里设置义庄来赡养族人，博爱乐善，世人多出自他的门下，即使是街巷百姓都能说出他的名字。去世那天，四方听说的人都为之叹息。为政崇尚忠厚，所到之处有恩德，滨州、庆州的百姓和归属的羌人都画像立生祠祭祀他。等他去世时，羌人酋长数百人像哭父亲一样哭他，斋戒3天才离去。四个儿子：淳佑、淳仁、淳礼、淳粹。淳佑字天成，天性聪颖有悟性，崇尚节操品行，10岁时就能读各种书，写文章很有名声。父亲范仲淹守苏州时，首先建立郡学，聘请胡院为师。胡院制定学规很严密，学生数百人多不遵从教导，范仲淹为此忧虑。淳佑尚未成年就秉诰入学，排在诸生之后，完全执行学规，诸生跟着他，于是不敢违犯。从此苏州学成为各郡的榜样。宝元年间西夏叛乱，范仲淹接连在官陕任职，都统领军队。淳佑与将士相处，深入探查隐秘，了解他们的才能与否，因此范仲淹任用人没有失误，而屡次有功。范仲淹统帅环庆时，商议修筑马铺寨，寨子逼近西夏边境，西夏害怕被扼住要冲，侵扰施工。淳佑率兵持马占据此地，西夏大军到来，一边作战一边施工，数日完成，一路依靠他得以安定。淳佑侍奉父母孝顺，未曾离开左右，不应科举。等到范仲淹因谗言被罢免，淳佑不得已以恩因守将做监主簿，又任司竹监，因不是自己喜欢，就解职离去。随从范仲淹到邓州，得病昏聩，卧病许昌。复辟守淮西时，路过看望他，他还能慷慨道忠义，问复辟来是公事还是私事，复辟说公事，淳佑说公事就可以。总共病了19年去世，享年49岁。儿子郑臣、 手太长似太柱。纯礼字乙叟，因父亲范仲淹的恩应，任秘书省正字，迁书河南府判官，知灵台令，兼永安县。永昭陵修建时，京西转运使向一路摊派木石砖瓦及工匠，唯独永安不接受命令。使者报告灵使韩琦，韩琦说范纯礼难道不知道这个，一定有说法。后来众人质问他，纯礼说灵寝都在本县境内，一年四季修缮，没有空闲，如今却与百县平均赋役，何不放下这个让他供奉平时的用度呢？韩琦认为他对，回朝后用为三司盐铁判官，以比部员外郎，出知遂州。沪南有边事，调度科级，纯礼一概已经对待，辨别其中可以备办的，不向百姓征收。百姓在屋里画像，像神一样供奉他，称为范公安。草场起火，民情一惧，守立恐惧，等待诛伐。纯礼说草尸就会生火，有什么奇怪的，只让他们暗中赔偿。库里偷盗私多，被判处死罪。纯礼说因为纷乱的私而杀人，我不忍心。听任他家赶紧买私抵偿，命令释放受株连的人。受户部郎中，京西转运副使。元佑初年入朝为吏部郎中，升左司。又升太常少卿，江淮京浙发运使。以光禄卿召回，升刑部侍郎，晋己侍中。纯礼凡事所封还伯正，都是关乎民分纪纲国家大体的事。张磊寿起居舍人，因病不能上朝，却命令先供职。纯礼在敕书上批示，没有陈辽因病请假不朝参先办公室的。张磊能供职，难道不能见君主？破坏礼法，不应该做。听说的人都震惊。御史中丞攻击执政，将要取代他的位置，先暗示纯礼。纯礼说议论别人而夺其位，难道不避嫌吗？任命果然下来，我一定归还。宰相就调纯礼为刑部侍郎，然后发出任命。转吏部改天张阁代制，枢密都承旨，离京之亳州，提举明道公。徽宗即位，以龙图阁直学士支开封府。前任府尹以苛刻严厉治理，纯礼说宽严相济是圣人的训导。如今处在严峻法令之后，如果再加严厉，是以火救火。正要除去前人的苛刻，还怕不彻底，哪里有宽大为患的。于是一切以宽大处理。奉旨审讯想则村民谋逆之事，纯礼审问原因，此民进入戏场看戏，回家路上看见匠人坐桶，拿来戴在头上，说与刘先生如何，于是被匠人擒住。第二天入朝回答，徽宗问如何处置，回答道愚人村也无知，如果以叛逆定罪，恐怕辜负好生之德，用不因为之罪杖则就够了。皇帝说怎么警戒后人，答道正是要让外界知道陛下刑罚不滥，足以作为训诫。徽宗听从了，受礼部尚书，升尚书右丞。侍御史陈次生请求罢免言官，都从内批，不经三省禁拟。右厢曾不力争不能得，请求降处陈次生。纯礼慢慢进言道，陈次生有何罪，不过是防止权臣各自引用亲信，并去除不依附自己的人罢了。徽宗说对，于是搁置了曾部的提议。吕惠卿告老，徽宗问执政大臣，执政打算同意。纯礼说吕惠卿曾辅政，此人固然不值得尊重，但应当顾全国家体面。曾部上奏议论的人多忧虑才用不足，这不是当务之急，愿陛下不要为此忧虑。纯礼说古时候没有三年的积蓄就说国家不是国家了，如今大农告缺，仓库空虚，却说不足忧虑，难道不是当面欺瞒吗？于是从容进谏道，近来朝廷命令没有不是肯定元丰而非议元佑的。以臣看来，神宗立法的本意固然好，但官吏推行时或有不当，以致害民。宣仁太后听政时一时稍有润色，是因为大臣看法不同，不一定都是心怀奸邪为私的。如今议论之臣有不得志的，所以借此事来做借口，认为元丰是对的，就想推崇元丰的人，认为元佑是错的，就想贬斥元佑的人，他们的心思哪里顾念国事，只是想快意私愤而施展奸计，不可不深察。又说自古天下治乱在于用人，祖宗于此 罪得要领。太祖用吕余庆，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张之白，都从下层提拔到要位。人君想得到英杰之心，本来应当不按次序提拔。如果一定要等推荐而后任用，那么坚守正道、特立独行的人将终身隐没无闻了。左思建将公望议论继承前世，应当持中道，不可拘泥于一篇。徽宗把他的奏书出示给纯礼，纯礼称赞道：希望陛下以此晓谕朝廷内外，使知道圣意所在，也足以革除小人徇私利之情。请求包生将公望以劝勉后来者。纯礼沉稳刚毅正直，曾不忌惮他，激怒驸马都尉王申说：皇上想任你为丞旨，范幼成不同意。王申发怒，适逢王申管代辽使，纯礼主持宴席，王申诬告他，直接斥责皇上御名，被罢为端明殿学士，知隐昌府，提举崇福宫。崇宁年间开启党禁，贬斥少府监，分司南京，又贬进将军节度副使，徐州安置，移儋州。五年，副左朝议大夫，提举洪庆公，去世，享年76岁。纯粹自得如，凭借副祖的硬币升任至赞山大夫，检正中书行房，因与同僚发生争执，出京任藤县知县，升任提举成都诸路茶厂。元丰年间担任陕西转运判官。当时五路出兵征讨西夏，高遵玉从环庆出兵，刘昌作从泾原出兵，李宪从西河出兵，种鄂从敷衍出兵，王忠正从河东出兵。高遵玉恼怒刘昌作延误期限，打算查办并诛杀他。刘昌作忧愤卧病，他的部署都愤愤不平。范纯粹担心两军不和睦，导致发生其他变故，劝高遵玉前去探望刘昌作的病情，这场危机于是化解。神宗责备诸将作战没有功劳，计划再次出兵。范纯粹上奏说，关陕地区的民力物力已经耗尽，公司都陷入严重困境，如果再次扰动国家的根本堪忧，将来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归咎于臣，臣宁愿在今天承受直言进谏的罪过，也不愿沉默不语而留下日后的悔恨。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提拔他为副使。吴居后担任京东转运使，多次进献盈余的赋税。神宗打算将徐州的大钱20万名资助陕西。范纯粹对同僚说，我们辖区虽然急缺钱，但怎能忍心再取这些民脂民膏的剩余。于是上奏说，本路获得这些钱确实有利，但从徐州到边境运输的劳费太大了，恳切推辞没有接受。入朝担任右司郎中。哲宗即位后，吴居后败落，任命范纯粹以直隆图阁身份前往接替他，全部革除了他的苛政。当时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廷，范纯粹与苏轼一同提出招募一人的建议。苏轼认为范纯粹论述此事尤其精辟详尽。后来他又代替兄长范纯仁担任庆州知州。当时与西夏商议划分疆界，范纯粹请求放弃已夺取的西夏土地，说争夺的土地如果不放弃，那么边境争端就没有消除的时候。比如河东的嘉卢、吴卜、敷衍的米脂、西河、浮屠、环庆的安江，这些地方深入西夏境内，对我们汉地边界的地利形势完全没有益处。而兰州、惠州一带耗费损害尤其严重，不能不舍弃。他的建议大多被采纳实行。范纯粹又说，各路相互策应是旧有的制度。自从徐禧废除了策应制度，如果西夏军队大举进犯，一路受到围攻，兵力不能取胜，而相邻的路袖手旁观，能够不被攻破实在是侥幸。现在应当申明和整顿战守救援之法。朝廷认为他说的对。等到西夏入侵泾原，范纯粹派遣部将屈真前去救援，说本道首先提出应援牵制的策略，作为臣子的道义应当舍身报国，不要说临路遭受侵犯不是自己的职责。屈真当天就疾驰300里，在曲率击败了西夏军队，直捣衡山，西夏军队逃走。元佑年间被任命为保文阁待制，再次任职后召入朝廷担任户部侍郎，又出京任延州知州。绍圣初年，哲宗亲政后，掌权的人想挑起边境事端，御史郭之章于是弹劾范纯粹在元佑年间放弃领土的事，将他降为直隆图阁。第二年又以保文阁待制身份担任西州知州。张敦、 蔡卞经营西夏事务，怀疑范纯粹不与他们合作，改任他为邓州知州，历任河南府、华州知州。不久因缘又党人身份被削夺官职，改任均州知州。徽宗即位后，启用他为信州知州，恢复原有官职，任太原知州，加官龙图阁职学士，再次到延州任职，改任永兴军知军。不久因言官弹劾被削职，任荆州知州，提举洪庆公，又被贬为常州别驾，安置在鄂州，禁锢子弟不得擅自进入京城。适逢大赦，又恢复慈禄官。很久以后，以右文殿修撰身份提举太清公。党禁解除后，恢复徽游阁待制，退休。去世时享年70多岁。范纯粹沉稳坚毅，有才干谋略，才能适应时事需要，曾议论卖官的泛滥，认为国家法律本来允许通过捐纳钱粮获得官职，但从未允许他们参加吏部选官。如今西北三路允许缴纳3200名钱买斋郎官职，缴纳4600名钱买供奉职官职，并且免试直接祝寿时官。天下的士大夫勤勤恳恳直到老死，也得不到朝廷的恩典。而那些富裕的商人和狡猾的商贾，捐出千万钱就可以让三个儿子当官，我私下替朝廷感到惋惜。奏书呈上后没有被采纳。他议论政事大都如此切中要害。纯人字姚夫，他出生的那天晚上，母亲李氏梦见一个婴儿掉落到月亮中，他用衣襟接住，得到了孩子，于是生下了范纯人。他天资聪颖，8岁时就能讲解老师所教的书籍，凭借父亲的职位担任太常寺太柱。皇佑元年考中进士，调任武进县知县，因离父母远而不赴任，改任长葛县知县，又不前往。范仲淹说，你以前以路途遥远为理由，现在地方近了，还有什么可推辞的？范纯仁说，怎么能看重俸禄而轻视离开父母呢？虽然近了，也不能实现奉养的心愿。范仲淹门下有很多贤士，如胡院、孙富、石介、李构等人，范纯仁都和他们交游学习。他日夜苦读，到了深夜也不睡觉，把灯放在帐子里，帐顶都被熏成了黑色。范仲淹去世后，他才出来做官，以著作左郎身份担任襄城县知县。他的兄长范纯佑有精神疾病，他侍奉兄长如同父亲，医药、饮食、居住、衣服都亲自按时料理。贾昌朝担任北都留守，邀请他入幕府任职，他以兄长患病为由推辞。宋祥推荐他参加管阁考试，他辞谢说，京城之地不是兄长养病的地方。富弼责备他说，台阁的职位难道容易得到吗？何必这样推辞？他最终没有去就职。襄城百姓不养蚕纺织，他劝告他们种植桑树，有犯罪而情节较轻的人，根据种植桑树的多少减免他们的刑罚，百姓更加依赖和仰慕他，后来把桑林称为著作林。兄长去世后葬在洛阳。韩琦、富弼写信给洛阳长官，让他帮助办理丧事。安葬之后，洛阳长官惊讶他们事先没有告知。范纯仁说，我家自己的力量足以办理，怎么能劳烦公家呢？签书许州观察判官，任乡邑县知县。县里有牧马地，卫士牧马时践踏了百姓的庄稼，范纯仁逮捕了一个人，用杖刑处罚。牧马地原本不隶属于县，主管官员发怒说，天子的宿卫，你竟敢这样。向上报告了这件事，弹劾治罪很急迫。范纯仁说，养兵的费用来自田亩税收，如果让士兵暴虐百姓的田地而不得过问，税收从哪里出？皇帝下诏释放了那人，并且允许牧马的隶属于县。牧马地隶属于县，从范纯仁开始。当时久旱不雨，范纯仁登记县境内的商船，告诉他们说，百姓将要没有粮食吃了，你们所贩运的五谷储存在佛寺里，等粮食短缺时我来购买。众商人听从了命令，积蓄了10多万斛粮食。到了春天，各县都闹饥荒，只有他县境内的百姓不知道饥荒。至平年间，升任江东转运判官，召入朝廷任殿中侍御史，改任侍御史。当时正在议论蒲王的典礼，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建议尊崇蒲王，翰林学士王圭等人建议应按照前朝追赠七卿尊属的旧礼。范纯仁说， 陛下受仁宗之命作为他的儿子，与前代册立继承人入继大统的君主不同，应该按照王圭等人的建议。接着与御史吕惠等人相继上奏辩论，朝廷没有采纳。范纯仁归还了所授予的告辞文书，在家待罪。不久皇太后手令尊蒲王为皇，夫人为后。范纯仁又说，陛下以年长的君主亲临朝政，怎么能让命令出自后宫，将来或许会成为权臣假托的借口，这不是君主自我安定的办法。不久下诏停止追尊，启用范纯仁就职。范纯仁屡次请求外任，于是被贬为安州通判，改任齐州知州，历任京西提点刑狱、京西陕西转运副使。被召回朝廷后，神宗询问陕西的城墙、甲兵、粮储情况如何，他回答说，城墙大致完整，甲兵大致休整，粮储大致齐备。神宗惊讶地说，你的才能是朕所倚重信任的，为什么都说大致？他回答说，大致是不够精确的说法，这样就已经足够了。希望陛下暂且不要留意边功，如果边臣观望迎合，将会成为日后意外的祸患。被任命为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检院。他上奏说，王安石改变祖宗的法度，搜刮财力，民心不安。上书说，怨恨难道要在明显时才能看到，看不到的也要考虑，希望陛下考虑看不到的怨恨。神宗说，什么是看不到的怨恨？他回答说，杜牧所说的天下的人不敢说话而敢愤怒就是了。神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说，你善于议论政事，应该为朕调陈古今治乱可以作为借鉴的事情。于是他写了上书解进献，说，书中的言论都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形式，治理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希望深入研究并努力实行。加官职级贤院，同修起居住。神宗急切于求治，经常召见疏远卑微的小臣，咨询政事的缺失。范纯仁说，小人的言论听起来似乎可采纳，实行起来必定有牵累，因为他们只知小事而忘记大事，贪图眼前而忽略长远，希望陛下深入考察。复辟位居宰相，称病在家。范纯仁说，复辟受到三朝皇帝的眷顾倚重，应当自己承担天下的重任，但他顾惜自己超过顾惜国事，忧虑疾病超过忧虑国家，在辅佐君主治国和修养自身方面，两者都有缺失。复辟与先父一向交好，臣在建省不徇私情，以求进言忠告，希望将此章奏给他看，让他自我反省。又论说，吕惠不应被罢免御史中丞，李世忠不能守边，等到薛相担任发运使，在六路推行军书法。范纯仁说，臣曾亲自奉听陛下德音，想要推行先王的补助政策，如今却效法桑弘羊的军书法，并且让小人物来执行，搜刮百姓，招致怨恨，埋下祸患。王安石用富国强兵的方术开导皇上心意，想要追求进攻，忘记了他过去的学问，崇尚法令就称颂商鞅，谈论财力就背离孟子，鄙弃老成持重为因循守旧，排斥公论为流俗，认为与自己不同的人是不孝，迎合自己的人是贤人。刘琦、钱乙等人只一句话就被贬降，朝廷中的大臣正有一大半屈服他，陛下又从而驱策他们，他们将会无所不为。道路遥远，理应循序渐进，事情重大不可急于求成，人才不可急求，机弊不可顿除。如果想要事情立刻成功，必定会被奸佞之人钻空子，应该立刻召回进言的人，而罢退王安石，以回答朝廷内外的期望。皇帝没有采纳，于是他请求罢去谏官之职，改判国子监，离开朝廷的意愿更加坚决。执政派人告诉他说，不要轻易离去，已经商议任命你为知制告了。范纯仁说，这种话怎么会对我说呢？进言不被采纳，万中俸禄也不是我所顾惜的。他所上的奏章话语多激切，神宗全部部交付外廷，范纯仁全部抄录送到中书省，王安石大怒，请求加以重贬。神宗说，他没有罪，姑且给他一个好地方，任命他为河中府知府，改任成都路转运使。因为新法不变，他告诫州县不得仓促施行。 王安石恼怒范纯仁阻挠，于是通过进谗言的人派使者想搜罗他的私事，但没有得到。使者因为其他事鞭打伤了传话的人，属官高兴地对范纯仁说，这一件事足以堵塞对他的诽谤，请上报朝廷。范纯仁既不奏报使者的过错，也不反驳进谗言的人的错误。后来最终因失察属辽燕由受到牵连，被贬为河州知州，改任行州知州，还未到任加官直隆图阁庆州知州。经过京城入朝应对，神宗说，你父亲在庆州有威名，现在可以说是世袭其职，你跟随父亲已久，兵法一定精通，边事一定熟悉。范纯仁揣度神宗有立功求名之心，就回答说，臣是儒家，未曾学习兵法，先父守边时臣还年幼，不再记得，况且今日的形势应该有所不同，陛下让臣修缮城垒，爱养百姓，不敢推辞。如果要开拓疆土，侵夺土地，希望另选帅臣。神宗说，你的才能有什么不能做的，只是不肯为朕尽心罢了。于是前往赴任。秦帝当时正闹饥荒，他擅自发放长平仓的粮食，赈济灾民。下属请求上奏等待批复，范纯仁说，等到批复就来不及了，我独自承担这个责任。有人诽谤他救活的人数不属实，皇帝下召派使者查核。适逢秋天大丰收，百姓高兴地说，宫阙时救活了我们，怎么能连累你呢？昼夜争先偿还粮食。使者到达时已经没有亏欠了。滨州宁州之间有座丛冢，使者说，救活人数不实的罪名在这里可以得到证据了，掘开坟墓，登记骸骨上报。朝廷下诏让本路监司彻底追查，原来是前帅楚建忠所封的。朝廷治楚建忠的罪，范纯仁上书说，楚建忠遵守法律，在申请过程中不免有饿死的人，已经因此获罪被罢去。如今因为审查臣而牵连到楚建忠，这是一罪两罚。楚建忠仍然被罚赎铜30斤。环州种谷逮捕赎羌人作为盗贼，流放南方，经过庆州时喊冤，范纯仁将他交给下属官吏，查明不是盗贼。崇古为了逃避罪责而诬告诉讼，下诏派御史在宁州审理。范纯仁被逮捕，数万百姓拦着马流泪，无法前行，甚至有投河自尽的。案件审定后，崇古因诬告被贬谪，也以其他过失加在范纯仁身上，将他贬为信阳军之军，调任齐州知州。齐州风俗凶悍，百姓轻易就做盗贼抢劫。有人对他说，这样严厉治理尚且不能禁止，您一味宽大，恐怕不能治理好了。范纯仁说，宽厚出于本性，如果勉强用严猛，就不能持久。严猛不能持久，用来治理凶悍的百姓，是招致轻慢的办法。有个西司礼院，关押的囚犯常常是满的，都是屠夫、商贩和盗窃犯中被追偿债务的人。范纯仁说，这些人为什么不保释，让他们在外面缴纳呢？通判说，如果释放他们，又会扰乱秩序，官府往往等他们病死在狱中，这是为百姓除害。范纯仁说，法律不至于判死刑，以情理杀掉他们，难道合乎道理吗？全部叫到庭下训诫他们改过自新，随即释放。一年后，盗贼比往年减少了大半，请求免职，被任命为西京留司御史台。当时年高有德的人多在洛阳，范纯仁和司马光都喜好宾客，但家中贫穷，相约举行真帅会，吃粗米饭，喝几杯酒，洛阳人认为这是美事。又任河中知府，各路检阅保甲，妨碍农耕，他极力论说救助。陆氏参军宋丹年突然死亡，范纯仁派子弟去吊丧，小练时口鼻出血，范纯仁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查访得知他的妾与小丽通奸，趁着宴会在鳖肉中下毒。范纯仁问，吃鳖肉是在第几旬，说哪有已经中毒还能坚持到宴席结束的呢？再次审讯，原来宋丹年一向不吃鳖肉，所谓毒鳖肉是妾和小丽想要改变案情作为依据来逃避死罪罢了，实际上是宋丹年醉酒回家，在酒中下毒杀死了他，于是治了他们的罪。哲宗即位，恢复直隆图阁知庆州。赵入任又建议大夫，因亲戚避嫌推辞，改任天章阁代至监视讲 授给侍中。当时宣仁后垂帘听政，司马光执政，将要全部更改熙宁元丰的法度。范纯仁对司马光说，去掉那些太过分的就可以了。差役一事，尤其应当仔细讨论而慢慢实行，否则会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您虚心听取众人意见，不必都出自自己的谋划。如果都出自自己的谋划，那么谄媚阿谀的人就会乘机迎合了。一法建议或许难以改变，可以先在一路实行，来观察它的结果。司马光不听从，坚持得更厉害。范纯仁说，这是使人不能说话罢了。如果想要讨好您求得欢心，哪里比得上年轻时迎合王安石来快速取得富贵呢？又说，熙宁年间暗问自首的法令已经实行了，有关部门立文太苛刻，四方死者比旧时多出数倍，恐怕不是先王您施不惊的本意。范纯仁一向与司马光志向相同，等到遇到事情规劝纠正，大多像这样。当初仲谷因诬告范纯仁被停职，到这时范纯仁推荐他任永兴军路前侠，又推荐他至袭州，常常自责说，先人与崇世上士有交情，我不孝，被他的子孙诉讼，哪里还谈得上屈职呢？元佑初年升任吏部尚书，几天后同知枢密院事。当初范纯仁参与讨论西夏事务，请求停止战争，放弃土地，让西夏归还所掠夺的汉人，执政大臣犹豫未决。到这时他重申前意，又请求归还一个汉人给石匹监，事情都得以施行。边境俘获鬼章来献，范纯仁请求在塞上诛杀他，来向边人谢罪，不被采纳。议论的人想要招降他的儿子，收复河南故地，所以赦免不杀。后来又想要给他官职，范纯仁又坚决争论，但鬼章的儿子最终没有来。元佑三年，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在位，致力于用宽大开导皇上心意，用忠厚改变世风。张敦获罪离开朝廷，朝廷因为他父亲年老，想要给他一个靖边的州郡，不久又终止了。范纯仁请求放下过去的过错，而顾及他的私情。邓琬任淮东帅，谏官不停地斥责他。范纯仁说，我曾被邓琬诬告上奏被罢黜，今天所说的是为邓琬，左将不应该记录别人的过失太深。宣仁后暂许采纳，于是下诏，以前迎合附会的人一概不加追究。学士苏轼因出题考试被谏官攻击，韩维吾故被罢免门下侍郎，补任外官。范纯仁上奏苏轼无罪，韩维尽心国家，不能因谗言罢官。等到王迪进言触怒皇上，范纯仁担心朋党将要斥胜，与文彦博、吕公住在帘前辩解，未能解决。范纯仁说，朝臣本来没有党，只是善恶邪正各自按类分别，文彦博、吕公著都是几朝老臣，岂能容忍雷同欺上？昔日先父与韩琦、复辟同受庆历年间重任，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当时刘言只为朋党，三人相继外放。造谣的人公开庆贺说，一网打尽，这件事不远，希望陛下引以为戒。于是极力进言前代朋党的祸害，并抄录欧阳修《朋党论》进献。知汉阳军无处后附会蔡却安州车盖停尸，认为是诽谤宣仁后呈报上去。谏官想要依法处置，执政大臣赞同他的说法，只有范纯仁与左丞王存认为不可。争论未定，听说太师文彦博想要贬到领桥，范纯仁对左相吕大房说，这条路从前兴以来荆棘近70年，我们打开它，恐怕自己不能免祸。吕大房于是不敢说话。等到蔡却新州命令下达，范纯仁在宣仁后帘前说，圣朝应当务求宽厚，不能因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的过错诛杀放逐大臣，如今举动应当为将来效法，这件事很不可开创先例，况且用重刑去除邪恶如同用猛药治病，过了头不能没有损伤。又与王存在哲宗面前进谏，退下后上书大略说，比如父母有逆子，虽然天地鬼神不能宽容，但父子至亲主要在于宽恕罢了，如果把他置于必死之地，恐怕伤害恩情。蔡却最终被贬新州。吕大房上奏蔡却党人很多，不可不问。范纯仁当面觐见朋党难以分辨，恐怕误伤好人。 于是上书说，朋党的兴起大概因为趋向一同，赞同我的称为正人，反对我的怀疑为邪党。既然厌恶反对我，那么逆耳之言难以到来；既然喜欢赞同我，那么迎合的宁人日益亲近，以至于真伪莫辨，咸鱼颠倒，国家的祸患大都由此产生。至于像王安石，正是因喜同物异，以至于黑白不分，至今风俗仍以观望为能事，后来的掌权大臣本应永远作为借鉴。如今蔡却不必追究党人牵连之节。我听说孔子说，举直错蛛网，能使网者直，那么举用正直，就可以化邪枉为善人，不仁的人自然应当绝迹了。何须分辨党人，恐怕有伤人正教化。私见吴安师、正言刘安世接连上奏攻击范纯仁与蔡确结党，范纯仁也极力请求罢免。第二年，以观文殿学士之尹昌甫。过了一年，加大学士之太原府。境内土地狭小，人口众多，珍惜土地，不埋葬死者。范纯仁派僚属收集无主骨灰，分别男女不同学位，埋葬了3000多人，又推广到一路，埋葬的数以万计。西夏人侵犯边境，朝廷想要处罚将吏，范纯仁自己引咎请求贬职。秋天，有诏贬官一等，调任河南府，又调任尹昌。召回再次受右仆射，因而入宫谢恩。宣仁后在帘中告谕说，有人说你一定会先引用王迪、彭汝立，你应与吕大防一心。回答说，这两个人确实有世人声望，臣终究不敢保卫避嫌，希望陛下加以考察。范纯仁将要再次入朝，杨卫不高兴，曾经有言范纯仁不知。到这时，吕大防约杨卫相助，想要引荐他任谏议大夫。范纯仁说，谏官应当用正人，杨卫不可用。吕大防说，难道因为杨卫曾经说你吗？范纯仁才知道，后来杨卫背叛吕大防，凡有能害吕大防的无所不至。宣仁后卧病，召见范纯仁说，你父亲范仲淹可称忠臣，在明肃皇后垂帘时，只劝明肃敬母道，明肃去世，只劝仁宗敬子道，你应当像他。范纯仁流泪说，怎敢不敬忠。宣仁后去世，哲宗亲政，范纯仁请求避位。哲宗对吕大防说，范纯仁有当时声望，不宜离去，可为我挽留他，并且催促他入见，问先朝实行青苗法如何。回答说，先帝爱民的本意很深，但王安石立法太过分，用赏罚激励，所以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下后上书，其要点认为青苗不应当实行，实行终究不免扰民。这时任用2-3位大臣，都从宫中直接任命，侍从台谏官也多不由敬你。范纯仁说，陛下刚开始亲政，四方拭目以待，天下治乱时机于此，舜举用高尧，汤举用伊尹，不仁的人远去，即使不能如古人，也需极尽天下之选。又一群小人极力排斥宣仁后垂帘时的事，范纯仁上奏说，太皇保佑圣上身体，功烈成心，天地共建，议论的人不体恤国事，多么刻薄啊。于是以仁宗禁止谈论明肃垂帘事的诏书上呈，说希望陛下考察效法而行，以警戒浅薄风俗。苏辙评论殿试策问，引用汉昭帝改变武帝法度的事，哲宗震怒说，怎能以汉武帝比先帝。苏辙下殿戴罪，众人不敢仰视。范纯仁从容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书没有贬词，苏辙用来比先帝，不是诽谤。陛下刚开始亲政，进退大臣不应当像呵斥奴仆一样。又称邓润甫岳次说，先帝法度被司马光、苏辙破坏殆尽。范纯仁说，不对，法度本来没有弊端，有弊端就应当改。哲宗说，人们说秦皇汉武，范纯仁说，苏辙所论的是事与时，不是人。哲宗因此稍微息怒。苏辙平日与范纯仁多有不同，到这时才佩服感谢范纯仁说，您是佛地位中的人啊。苏辙最终落职之汝州。全台说苏氏草拟吕惠卿的告辞，诽谤先帝，贬之殷州。范纯仁上书说，西宁法度都是吕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不符合先帝爱民求治之意。 到垂帘之际才开始采纳谏官意见，特别贬篡，现在已经八年了。进言的人多是当时的御史，为何当时未必不立即尽忠，现在却有这样的奏章？难道不是观望吗？御史来之少说，高士敦任成都前辖时有不法之事，以及苏辙贬谪的地方太近。范纯仁说，来之少为成都监司，高士敦有犯法，自当按察揭发。苏辙参与政事多年，来之少已做御史，也没有纠正，现在却连续有两份奏章，其用意可知。范纯仁凡推荐引荐人才，一定根据天下公义，那人不知道是由范纯仁举荐的。有人说，作为宰相，怎能不笼络天下士人，使他们知道出于门下？范纯仁说，只要朝廷禁用不失正人，何必知道出于我呢？哲宗已经召张敦为相，范纯仁坚决请求离去，于是以官文殿大学士、嘉佑正义大夫知引昌府。入宫辞别，哲宗说，你不肯为我留下，虽然在外对于时政有见解，应当全部告知，不要拘泥行迹。调任河南府，又调任陈州。当初哲宗曾说，贬谪的人几乎像永远废弃。范纯仁上前祝贺说，陛下念及此，是尧舜的用心啊。不久吕大房等人流放灵表，恰逢明堂大赦，张敦提前说，这几十人应当终身不得迁徙。范纯仁听说后忧愤，想要斋戒上书为他们申辩，亲近的人劝他不要触怒，万一原贬不是年高所依。范纯仁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一人敢说话，如果皇上心意能够回转，关系很大，不然死也无憾。于是上书说，吕大房等人年老有病，不习水土，炎荒不是久居之地，又担忧不测，何以自存？我曾与吕大房等人共事，多被排斥，是陛下亲眼所见。我的姬妾只是仰报圣德。向来张敦、吕惠卿虽然被贬谪，不离乡里。我曾有言，深蒙陛下开悟采纳，陛下因一个蔡确的缘故，常怀圣念。如今傅彦若已死在贬所，将不止一个蔡确了。希望陛下断自内心，将吕大房等人引赦原免释放。奏书呈上，触犯张敦之意，被诋毁为同罪，落职之随州。第二年，又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当时因病失明，听到命令欣然上路。有人说他追求名声，范纯仁说，七十之年，两眼俱失，万里之行，难道是想要的吗？只是区区爱君之心，有怀未尽，如果避好民之嫌，就没有为善之路了。常常告诫子弟不得稍有不满，听到诸子怨恨张敦，范纯仁一定愤怒制止。沿江前往贬所，船翻，扶范纯仁出来，衣服全湿。他看着诸子说，这难道是张敦做的吗？到达永州后，韩维被责罚军州，他的儿子诉说，韩维执政时与司马光不和，得以免刑。范纯仁的儿子想要以范纯仁与司马光议论一法不同为由请求，范纯仁说，我因司马军时推荐，以至于宰相，昔日同朝论事不和可以，你们拿今天的话来说就不可以了。有愧心而生，不如无愧心而死。他的儿子于是作罢。过了三年，徽宗即位，清圣显肃后一同听政，当天就授予纯仁光禄卿一职，分管南京、应天府，住在邓州。派中使到永州赐予茶药，并告知说，皇帝在藩王府时，太皇太后在宫中，都知道你先朝时竟言忠诚正直，如今空着宰相位置等待你，不知你的眼病怎么样了，用谁医治的？纯仁叩头谢恩，路上又被任命为右正义大夫，提举重福宫。没过几个月，又用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义公使的官职诏令他回朝。诏书说，岂只是尊崇道德，敬重年长之人，招式宠遇优待，更希望听到刚直的言论和良好的谋略，每天都能听到忠告。纯仁因为疾病，捧着诏书流泪说，皇上果然要重用我了，我死也还有责任。徽宗又派中使赐予茶药，催促他入朝觐见，并表示急切想见他的心意。纯仁请求回许州养病，徽宗不得已同意了。每次见到辅政大臣，徽宗都询问纯仁的病情，并说范纯仁能见一面就足够了。于是派上等御医去给他看病。 病情稍有好转，纯仁请求用所得的官帽和礼服改换颜色来酬谢医生。徽宗下诏赐给医生官服，并命纯仁把官帽礼服送给足直。病情危急时，纯仁以宣仁太后的诬谤之事尚未澄清为遗憾，他叫来儿子们口授仪表，命门生理之仪整理记录。仪表大略说，曾经先天下之忧而忧，期望不辜负圣人的学说，这是先父用来教导我的，也是我用来侍奉君主的。又说，只有宣仁太后的诬谤未得澄清，导致他保佑辅佐的心情不被彰显。又说，未能解除边境的盐备，几乎耗尽了国库的积蓄，有城必然要守，得到土地却难以耕种。一共八件事。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初一，他接受了家人的祝贺，第二天安详的睡去去世，享年75岁。皇帝下诏赐给铸丧银30两，敕令许州、洛阳官府供给丧葬费用，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中宣，御笔书写碑额，谥记忠直之碑。纯仁性格平易宽厚简约，不把严厉的神色加给别人，只要合乎道义就挺身而出，毫不退让。从平民到宰相，廉洁节俭始终如一，所得的俸禄赏赐都用来扩充义庄，前后因恩应授予官职的机会多先给远房族人。去世的时候，幼子和五个孙子还没有做官。他曾经说，我平生所学得意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完。以至于历朝世君接待同僚朋友，倾慕家族宗亲，不曾片刻离开这两个字，常常告诫子弟说，人即使极其愚笨，责备别人时却很明白，即使极其聪明，宽恕自己时就会糊涂。如果能用责备别人的心思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思来宽恕别人，不愁达不到圣贤的境界。又告诫说，六经是圣人的事业，知道一个字就践行一个字，必须要在仓促匆忙、颠沛流离时都要坚持这样，那么所谓有作为的人也是这样罢了，难道不在于人吗？他的弟弟范纯粹在官陕，纯仁担心他有对西夏立功的想法，写信给他说，大车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碰，君子与小人斗力，中原与外国较量胜负，不仅不能取胜，而且也不值得取胜，不仅不值得取胜，即使胜了也不对。有族人请教他，纯仁说，只有节俭可以培养廉洁，只有宽恕可以成就德性。那人把这话写在座位旁边，有文集50卷流传于世。儿子范正平，范正思。范正平字子仪，学问品行很高，即使平常说话也必定引用孝经、论语。父亲纯仁去世后，皇帝下诏特加恩泽，给他的子孙官职正平推让给了幼弟。绍圣年间任开封尉，有一项是在自己祖坟上建造慈云寺。户部尚书蔡京因为向氏是后族，打算借此巴结，上奏请求拓展四邻的田地和房屋。有百姓上诉，正平前去勘察，认为所拓展的都是百姓产业，不能夺占。百姓又击鼓上诉，蔡京被罚金20斤，因此对正平怀恨在心。等到蔡京当权，就说正平伪造父亲的仪表，又说李志仪所写的纯仁形状胡乱记载中史蔡克明传达二圣虚位以待的心意，于是把正平和蔡克明、李志仪一起逮捕到御史台。正平将要出发，他的弟弟郑思说，议论形状时，兄长正忙于丧事，参与修改的是我郑思，兄长为什么要去呢？正平说，当时宰相的意思指向我，而且我是长子，我不去兄弟俩都免不了，不如我一人承担。于是入狱遭受拷打，十分痛苦，两人都想屈打成招。只有蔡克明说，旧制凡是传达圣上话语，要从狱前领取底本，请盖狱保后拿出，在内东门登记备案。派人在他家中找到了永州传宣圣语的本子，上有狱保，又和对内东门登记簿都相符。那仪表的八件事，儿子们因为涉及朝廷大事，为防止后患不敢上报，上交到尹昌府盖印寄存在军资库，从尹昌取来也是真的。案件于是解除，正平被羁押管制在象州，质疑被羁押管制在太平州。正平的家属死了10多人，遇到大赦，得以回到尹昌。唐军一任太守上表将他的住所命名为忠直坊，取自朝廷赐给的谥记忠直碑额。 郑平告诉他说，这是朝廷所赐刻于金石，树立在墓道，借以荣耀范氏子孙是可以的。如果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成为过往行人的景观，来惊动世俗之人，不可以。唐君毅说，这是官府的事，你家怎么能干预呢？郑平说，先祖先父的功名是世人所知的。十户人家的地方必有忠信之人，将来不仅仅我家人被取笑，您也要受责备了。最终撤掉了牌坊。郑平退居闲散很久，更擅长作诗，尤其擅长五言诗，著有《寻礼退居边》，以高寿善终。